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我众仆人以色列人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九正的。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里，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的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一同来看尼西米记。我们都知道尼西米记呢乃是圣经中有好几卷的书卷，叫做恢复书卷里面的一卷。我想我们大概对于尼西米记有一些的概念，尤其到对它里面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我们明白一点。但这一次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点，对他的背景，还有对他的内容，还有为什么神特别把这卷书给我们， 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腻的地方，那希望我们大家在一起呢，一共用七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有一些追求。那么我也指望弟兄姊妹特别在这几天假期的时候，能把以西尼米记多读几遍，因为这不是很长的一卷书，但是呢也许是我们一生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这卷书我们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呢能够给大家有一点，我们能够和大家一同有一点的分享。那么讲到尼西米记，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大概尼西米记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最早的圣经呢，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呢是一卷书，所以后来才分成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所以如果把两卷书放在一起的话，实在呢是当时的一卷书。那么无论是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就告诉我们就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以斯拉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过了七十年以后呢，结果主就答应他的应许，就照着他应许所说的要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那年呢果然叫做波斯古王古列元年。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古列呢就下了一个命令，就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然后到了耶路撒冷能够重建他们的圣殿。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回归的故事，因为神当初告诉借着耶利米说以色列要被掳，但是假先知呢都是告诉他们说两年三年他们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呢真的先知像耶利米他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七十年不能少一年的。所以果然呢我们知道到了七十年期满的时候，那么到时候呢果然神照着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当时这个命令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几百万人被掳，但是呢最后只有五万人答应神的呼召。所以讲到这些恢复书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话呢不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说的，乃是对以色列剩下的百姓来说的。所以虽然这个呼召是对着所有的人，但答应这个呼召的只有不过是少数的人。所以这些五万人几万人呢，圣经把它称作剩下的百姓，或者是余数，余数就是剩余的余，数是数目的数。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所剩下的百姓，大部分的人他们仍旧留在巴比伦，但是这些人呢他们要回来，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起初的时候我们觉得也许他们是思乡心切，他们终于是飘在外漂流了多少年，那么在外黄金屋不如在家稻草棚，所以很多的人也许就想到落叶归根，就想到回家。所以你能想象当第一批以色列人五万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在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带领底下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有不少的人曾经看过那个第一次的圣殿，我们知道后来圣殿不是被毁了吗？所以从这些人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第一批回来的人里面有不少是的的确确看见过圣殿荣耀的那一般的人，他们看见现在的圣殿跟当初圣殿一比较，他们有的人就哭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什么都是小的，因为这是小事的日子，比起当时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就不能够相比了。所以这就是那一段所发生的故事，那一段这些以色列人少数的渔民剩下的人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的故事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要注意的。不过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就是读以斯拉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以斯拉，读尼西米就注意尼西米，那其实呢这有几卷书呢是完全连在一起，是没有办法把它分割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尼西米记，当然我们要对以斯拉有一点的尝试，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整个的恢复书卷呢也有一点的概念，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讲 就很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想我们在这儿打一个基础，我们为着能够更深的明白尼西米记，我们希望能把这些背景呢大概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那么也对有的人来说是个复习，那么这样我们再读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对我们有更深，会对我们说更多的话。那当然对于在座的年轻人，也许对你们来讲是第一次接触这一卷书，那么但愿呢主借着这一卷书里面的话能够唤醒我们，也能呼召我们。因为我们要记得，在旧约里面剩下的百姓，就相当于新约启示录里所说的得胜者。神在各个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得胜者呢，不是比别人更好的，得胜者乃是当所有神大体的百姓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的时候，他们仍旧愿意站在水平线上。那这些人呢，就是得胜者。那么在旧约，耶路撒冷就是代表那条水平线。那么我们知道，凡是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么这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愿意做个得胜者，答应主的呼召。那得胜者在全教会里面是少数的，不过他们就是将来那个男孩子，是他们迎接我们主回来，也是他们升到天上，然后呢你看见结果空中的天空的天上的征战就开始了。那因着征战得胜，所以就清出一条路来，叫我们的主能够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得胜者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呢在旧约呢，乃是把一些图画画给我们，我们读到启示录讲到主呼召得胜者，那么我们知道说到了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也是如此，有一些剩下的百姓，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空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死城，谁愿意撇下巴比伦的繁荣，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并没有像我们普通所想象他们过的悲惨的日子，不是。我们知道巴比伦给他们相当的自由，叫他们可以盖房子，叫他们可以做生意，所以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呢自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就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我们知道今天所谓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的就是国际的银行这一个学问，最早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就从巴比伦就学会了这些金融这些技术，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虽然他们亡国了，但是当然到1948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就在1948年还没有回来以前，你世界看不见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但的的确确他们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所有这个世界的财富都在他们的手里。今天你所看见的政府，地上的政府表面上很富有的，但真正你回归到最后，所有的财富都掌握在几个犹太的一个大的家族之中。像我们最近前不几年不过有金融海啸，我们的金融海啸带来的也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那次以色列人被掳就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命运。所以一直到今天有些不认识神的犹太人，你看见你就知道说，虽然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们做了巴比伦代理人。所以这是当我们读以斯拉记读尼西米记不能够不明白的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整个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就能应用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么整个以色列所预表的就是教会今天的情形，那么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么教会也曾经有一度被掳。那么感谢主，在16世纪的时候，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茨威里，这些人就像所罗巴伯，就像约书亚一样，他们终于把教会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恢复的开始。 所以整个这个恢复书信的应用可以说是应用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在那个仍旧在神那个整个恢复的工作里面。所以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些恢复书卷就相当于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七个教会有五个需要悔改，所以弟兄怎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怎么办？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还指望在主回来以前会得这个荣耀的教会吗？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谁都觉得我自己是费拉铁菲，谁都觉得别人是公会，别人是宗派，我们才是教会。